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。一个喜欢论断别人的人，是一个向神不敬虔又自以为义的人。他用自己所知道的去审判别人所行的，也许他所行的的确比别人所行的高那么一点点，他以为这就是他审判别人的基础。但是保罗说，他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原来神审判的标准不是照着他所行的，也不是照着他所知道的，要比这些都高，乃是照着真理，也就是要照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时所行的。这是神来审判人的绝对标准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生在穷苦平凡的家庭，他和世人一样成长、生活、工作，直到30岁才出来尽职。人生中会经历的酸甜苦辣，他都经历过。他也在凡事上受过各样的试探，只是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他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，他的生活就成为神审判人的标准。每一个喜欢论断别人的人，要拿自己和耶稣来相比，也许他的行为比被他论断的人高一点，但是他的行为不是神审判的标准。在他论断的那件事上，神审判的标准是耶稣所行的。他自己所行的若够不上耶稣的标准，神就要在那件事情上定他的罪。神对人定罪的标准，在道德尺度上是根据耶稣所活出来的绝对标准。人所行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神就要来定他的罪。一个向神不敬虔的人是不可能逃避神的审判，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也达不到这样的标准。但是感谢主，敬虔的人可以借着认罪，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让他的罪得着赦免。保罗讲完了道德尺度之后，接着就提出了另外一个维度，就是时间的尺度。保罗先用问句的方式向质疑者提出挑战，你论断别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答案当然是不能，但是对大部分质疑者而言，神的审判似乎不是立即临到。这就带出时间的维度，保罗就继续用问句的方式提出在时间维度上的挑战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原来神的审判没有立即临到，是因为神有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。我们先来看这三个重要的词：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恩慈英文大多翻成 kindness 或者翻成 goodness， 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 meeting real needs in God's way at God's timing， 以神的方式在神的时间来应付人真正的需要。一个罪人真正的需要有两面，第一面是客观的解决罪的问题，神已经差了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人的罪，完成了救赎，这一面已经得到了解决。第二面是人要主观的接受救恩，在这一面神已经启动了第一步，就是借着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来，这圣灵能够把信心带给人，只要人愿意敞开心门悔改相信， 就能逃脱神的审判，这是神的恩慈。神有丰富的恩慈，差遣福音的使者一再报告这大喜的信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回想蒙恩得救的过程，你不得不感谢神丰富的恩慈。神一再的让你听到福音的信息，起初你是非常勉强，到后来半信半疑，到最后你跨越了心思的障碍，愿意接受福音，相信耶稣，并且受洗成为教会的一员。就是在你蒙恩得救之后，今天在你身上还是有一些胜不过的罪，因此你还是需要神那丰富的恩慈。只要你愿意在信心中接受神的供应，你就能够胜过。我们要知道，喜欢论断人的罪都在我们的血轮中，否则夫妻之间就不会有争吵，在教会之中也不会有增进。我们今天都还需要神丰富的恩慈。接着我们来看宽容。宽容是指神在怜悯中延迟了审判的到来，这是神在时代中的供备。在神的公义里，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须定罪。但是执行审判的时间，神却一再的延迟，使得这些被定罪的人还有机会悔改。这就是神一再的宽容。审判的到来就是神的公义与神的宽容达到了一个平衡点。对于圣徒而言，这个平衡点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所说的，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都要改变。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也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吹第七号的时候，圣徒都要复活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给了更多的细节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就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经节中说到，我们众人都要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我们与主相遇之后，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来审判神的家，因为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就这么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神对属于他的儿女们的审判，这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永远沉沦，因为神的儿女们里面都有神永远的生命，不会永远沉沦。这是要决定一个人是否得赏赐，是否能够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得赏赐的审判，也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这要发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千年国之前。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世人，神的审判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后，记载在启示录20章11节到13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案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 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这个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，就决定了人是否有份于永远的新天新地。这要发生在千年国结束以后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，并且接受审判。凡是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的，都要被扔在火湖里，那是永远的沉沦。请圣徒们注意，不论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还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都是要根据人所行的，也就是说根据人的行为受审判。因此人所活出来的见证要远比他所知道的真理还要重要。宽容是神延迟审判的时候，这是神时代性的供备，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宽容达到了平衡点。人如果再多等一会儿，就违背了神的公义，这也是神宽容的最大限度。这平衡点的到来不会根据个人的情况而改变，这是神在时代中的作为。我们再来看忍耐。忍耐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， makros makros 意思是 long， 还有就是 thymos thymos，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passion。 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，英文就是 long suffering， 也就是说神自己长久受苦，给人时间悔改，这是指神对每一个个人的忍耐。当我们这个人应着景象偏行己路，神愿意自己受苦，给我们时间悔改，也就是说神还继续忍耐我们身上各样犯罪的行为，不取我们的性命，让我们还活着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认罪悔改。因为人一旦死了，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了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碰到大难居然还没有死，存活了下来，我们要认识这是神的忍耐。每次碰到这样的光景，我们一定要细细的省察自己，看身上是不是还有哪些罪还没有悔改。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不让我们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。希伯来书9:27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原来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是要领人悔改，对于不信的人是给他们机会能够接受法理的救赎，而对于相信的人是给我们机会能够经历生机的救恩，能够在我们身上胜过自己的罪性。接着我们来读第5节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这是保罗对这些自义者严厉的警告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。这里的愤怒是指神的义怒，这是一种坚定持续并且逐渐累积的义怒，也就是当人违反了神的义。义是神行事的法则，当人做事违背了神的法则，这就是人的罪行，这罪行就牵动了神的义怒。人如果继续硬着心不肯悔改，神的愤怒就会在他身上逐渐累积，一直到神审判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个神震怒的日子。也就是说神的愤怒一直累积，达到了神宽容的平衡点，那是神不得不显出神公义的日子，这是神已经定好的审判日。不要以为人硬着心不肯悔改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 我们要知道，在人看不到的属灵领域中，神的愤怒正在持续的累积，这也就加速审判日的到来。就像索多玛一直到了恶贯满盈，神就不得不彰显他的公义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保罗再一次强调，神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每个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在今天的世界里，我们看到许多不公义的事情，也看到许多凭仗着权势而逃避刑责的人，也看到了不少投机取巧的人用各种方法钻法律的漏洞，为自己获取不道德的利益。他们似乎可以逃过今天这个世界中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另外还有一个更严谨、更公正、更全面也更细致的司法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，神是审判官，神审判的标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。凡是够不上基督生活的，就成为人的罪。神非常精准地记下了每一笔账，一直到审判的大日来到，那时候神就要一起算总账。在神的恩慈中，我们可以使用基督的宝血来清除我们所欠的罪债，在神的忍耐中一再给我们机会能够回应神的恩慈，也在神的宽容中延迟审判日的来到。但是时候到了，神就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知道在你那里有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，你一再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丰富的恩慈，并且愿意在我们生活中来省察自己，是不是经常论断别人，尤其是我们身边的配偶、亲人或者教会中的弟兄姐妹。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里论断，就在哪里定我们自己的罪，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慈之后，也能够以恩慈待我们身边的人。谢谢主的宽容和主的忍耐，一直给我们机会悔改，帮助我们也学会如何宽容饶恕我们身边得罪我们的人，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慈之后，能够对人满了恩慈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